香格里拉峰会中共大败，共军将领遭到菲律宾和欧盟的猛烈抨击。与此同时，中共国台办今日突发变局，是不是主管台海的王沪宁要出局呢？中共对台湾的行动是不是要变？哈佛女蒋裕勇演讲持续发酵，在今日美国媒体独家再爆他一条大的消息，究竟是什么呢？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这两日香格里拉对话会谈，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一番说话，除了被台湾吃了一个定心丸之外，还赢到印太多国的赞誉。而中共在这次会议中可以说是大败，还连番遭到抨击。而多个迹象显示，欧洲军事或者会转向印太地区，加入保台抗共。与此同时，中共的国台办高层突然罕见出现变局，这样预示什么呢？在6月1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共军方代表张慈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南海问题上交锋。中共指责美国支持菲律宾引发代理人战争，而特奥多罗不单止讽刺中共军方代表政治宣传式的提问，还驳斥中共政府国际社会没办法信任一个镇压自己人民的国家。特奥多罗的回应得到了台下的阵阵掌声，令到中共将领颜面尽失。而在今日6月2号在菲律宾驳斥中共之后，欧盟亦都被中共一记重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今日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进行了会晤。菲律宾同欧盟已经同意启动安全和防务对话，来应付网络攻击和外国干预等新兴的威胁。卡拉斯还表示，欧盟和菲律宾共同关注的问题包括南海争端和俄乌战争。欧盟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包括使用武力。与此同时，中共不满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香格里拉演讲中对比乌克兰和台湾，强调台湾是中国内政。而今日法国外交部反击说，马克龙总统重申法国立场，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者胁迫手段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而且维护和平和稳定对全球至关重要。中共军方代表对中国在香格里拉对话被围攻表达不满，而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回应说，正好似其他国家应该更加深入了解中国的关切和志向。中国如果觉得世界不够尊重或者是理解自己，就应该善用一切机会表明立场。外界认为这一番言论由中大纲，暗指中共想做坏事，自作自受。而澳洲马尔斯国防部长马尔斯亦都表示，中共的军事扩张已经成为亚洲的根本问题。中共要解释为什么需要进行这么非同寻常的军事扩张，他指责这个才是这个地区的根本问题。而法国、欧盟、新加坡、澳洲的表态很明确，好像马克龙过去很少讲到台海的，现在亦都开始呼应美国，将台湾安全列为关键的议题。这个现象代表国际视觉已经转向印太，欧盟战队亦都已经清晰。在这次香格里拉会议上，克格塞斯向与会各国的代表亲自揭露，中共对台湾的侵略是迫在眉睫，而且严厉地警告中共，如果侵犯台湾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并且官宣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将会支持台湾。不单止是这样，克格塞斯还晒出了自己在美国第七舰队做健身的视频，向习近平展示实力。而英国的防相亦都力挺美国国防部长的表述，警告台湾的未来必须和平解决。这一番言论一出，中共外交部哗然，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外界认为中共的司马昭之心早已经路人皆知，中共代表在香格里拉会议被围攻，全面大败。近期中共军机频繁地现身黄海、东海、台海、南海等四海。国安人士表示，中共是想采取极限式施压的方式， 展现对第一岛链四海联动的全域控制企图和能力，亦都就是说中共企图控制第一岛链，拿到第一岛链中共就可以进入太平洋。学者叶耀元指出，大家的想象一直是着眼于美国是否会派兵保卫台湾，关注中共开枪之后的事，但是事实上美国着眼的是开枪之前就要你不能够开枪，不能够给中共有开枪的机会，并会想办法不给中共开枪，即是在战争发生之前就介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等级。资深政治评论家吴家龙认为，美国的立场就是强硬为主，而美国再工业化建造国防工业基础本身就是为战争做准备，进入战时的经济体制，而中共亦都明白代价极高，风险极高，因为中国在沿海1000多个目标已经被美国作为第一轮的攻击对象，而美国和盟友包括菲律宾和日本的演习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国务院在5月29号任命赵世通为国台办的副主任，免除了仇开明的国台办副主任的职务，而仇开明是王沪宁的学生，现在新上任的赵世通长期在中联部任职，他是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国台办主任宋涛的老部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丁树范对大纪元表示，北京当局连续空降具有外交背景的官员进入台办系统，可能表示当局认为台湾议题越来越复杂，过去研究台湾的官员已经没办法应付这个困境。他认为北京意识到美国和日本对于台湾的关切度越来越高，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焦点，而目前两岸事实上都在做一些最坏的准备，紧张的程度在提升，北京如果要发动攻击，所面临的压力亦都会越来越高，对台湾来讲，不理会不会有战争，亦都要好好地准备一下。而外界观察，以前这一部分直接有习近平指示，王沪宁布置第三把手还有王毅，而现在王沪宁的亲信被免职，不再管台海了，可能和习近平失利有关。在外交方面可能会有变化，不排除中共对台湾行动或者有变。各位观众，你们觉得目前中共四面楚歌，北京是不是有放弃武力攻台的想法呢？请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之后代谢会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补以古老的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帮助你活力满满。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链接置顶留言区。5月29号哈佛毕业生蒋裕蓉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持续发酵，美国媒体独家爆料蒋裕蓉曾经就职于中共军方有联系的组织，而日前一个疑似蒋裕蓉的留学生账号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击大众，说自己自幼父母离异，家境破碎，还曾经遭到霸凌侮辱，是靠自己努力考取英国和美国名校，到哈佛全部靠自己打工储蓄。不过他的自述颠沛流离的讲法不单止在海外引发争议，就连场内的民众亦都不认同。根据每日来电新闻基金会的调查发现，蒋裕蓉曾经为中共共产党的公司工作，这间公司和北京的军事和情报网络有着广泛的联系。根据报道，蒋裕蓉在5月29号从金乃迪学院毕业，他在毕业演讲中似乎对川普政府进行了抨击，而中共官方媒体曾经报道，在进入哈佛大学之前，他曾经至少在2018年至2022年间在中国立法会国际部担任志愿者，这个组织由中共控制，并且与中共军方签署了合作协议。报道提到，中共立法会还设有一个中共影响力和情报机构的分支机构，也就是统战部，而这个部门的秘书长曾经为江泽民写过一封推荐信给哈佛大学的学生。 议长御用这次发表致辞时，多次强调多元、人性和国际化，还深情地说，那些被我们贴上敌人标签的，他们亦都是人。这个引发了抨击，这么美丽的词组后面是假的人性。有人说，在他的措辞下面，那些在学校反以色列搞校园暴力的，甚至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在美国搞渗透的敌人，是不是他们的行为就可以被原谅？有网友说，看看中共拘捕的四通桥勇士的下场，看看白纸运动的秋后算账，他们是不是中共眼中的敌人？他们的下场是怎样？而你的这些漂亮的说话，应该讲给习近平听。有一篇用星象分析蒋玉蓉发言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文章说，蒋玉蓉做出了一场似乎感动人心的演讲，不过从星象入面他可以看到另一种真相。他的话术入面其实不是单纯的留学生演讲，而是一场包装成人性的舆论宣传诠释战。文中说，他的讲话好听，但是他到底站在哪边？如果他是中共高干家庭出身，那他的和理性发言到底是他的选择，抑或是他的任务呢？你以为他是自由的个体，其实是权力的语音助理。而他的消息在中国网络上亦都分成两派，一派大赞时代最强声音，另外一派直接闹是高级红二代洗地。有人说，他讲得再怎样人民关怀，他的语调、逻辑、情绪、表情几乎就是中央厨房写出来的一张优质发言范本，是被设计来引导群众取代真相的发言人。他的发言立场模糊，没有答案，只有煽情。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在6月1号在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已经警告中国留学生不要在美国为中共担任间谍，否则将不允许他们在美国留学。洛姆还直接点名哈佛接受了很多中共高官的钱，而美国政府对中共政府的警惕和针对性，以及对华人的保护，可以说是全面再提升。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在 X 平台发帖显示，在纽瓦克机场的墙上边贴住美国政府的中文公告，内容显示，如果你感到受到中共政府以任何方式的恐吓、威胁、胁迫，我们能够帮你，并且附上了电话。民运人士盛雪女士说，希望美国政府取消蒋玉蓉的签证，让她回去报效祖国，实现人生理想，协助习近平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这位从高中就在美国接受教育，被哈佛培养的中国精英，在毕业典礼中大谈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一个字关于他的母国浩如烟海的人权迫害，亦都没有一个字感谢美国。而且他认为中国教育比美国更加平等，更能够让人实现人生理想。对于盛雪女士的提议，各位观众，你们是怎么看的呢？请大家分享留言你们的看法。在今日6月2号，俄乌第二轮和谈落幕，会谈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不过谈判就没有太大的突破。值得关注的是，谈判之前一日，也就是1号，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摧毁对方三分之一的战略轰炸机。乌克兰是怎样做到的呢？在今日，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总统助理梅金斯基表示，俄方提议在前线部分地区停火两到三日。俄方还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包括和平条款和停火条款。最后，俄乌同意为所有重伤的战俘以及25岁以下的年轻军人进行新的战俘交换做准备。乌方还建议这个月隔后时间再举行会谈。不过在5月30号，泽连斯基在基辅和美国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会面。两名议员警告，普京是想用和谈作为掩护，是假和谈、真备战，并且警告说，未来两个星期是战争的关键，因此他们会力推毁灭性制裁断俄金流。 而在昨日6月1号，乌克兰罕见地对俄罗斯境内五个州的五座军用机场发动无人机协同攻击。一日之内，俄罗斯损失了41架战略轰炸机，大约70亿美元，被俄方评论形容为俄罗斯版的珍珠港事变。泽连斯基证实，这次行动一共出动了117架无人机，而俄罗斯军事基地内 34% 的战略巡航导弹的运载工具遭到袭击。据说这次袭击范围横跨俄境、欧亚全境，是开战以来乌克兰距离最远的任务，行动规模和战略冲击前所未见。俄罗斯的战略空军和空中预警力量基本被打残。外界关注的是，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位置是最远的行动了，叫做蜘蛛网行动。乌军是怎样完成这个远距离行动的呢？就是乌克兰的特工人员潜入了俄罗斯境内，开车去到五个军事基地旁边，远到西伯利亚地区，而卡车入面有木箱，木箱入面装的是无人机、弹药和其他设备。将车开过去之后，将一切设备调配好，然后就撤离，远程发动，即是远距离遥控、近距离攻击，所以非常成功。这次行动对俄军造成的战力损耗，亦都证明廉价无人机已经能够渗透战略核心。多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观众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